那个上一章是子曰：“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圣人者，斯可矣。”子曰，这个子曰哈，接下来就是原文了，就多的。然后善人无不得而见之，以得见有恒者斯可矣。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讲功的讲义呢再讲一遍。他说经本三段为一章，古本呢要分成三章，说这个暂时不讲，都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和平俗呢，职位呢，他这样讲说：圣人、君子、善人呢，因为我们人呢，应该要从善人，然后接下去再变成君子，那接下来变成圣人，就像是佛家讲的是善啊，然后再菩萨啦，然后修到佛位啦，就是一上一层一层的上去。那是指当时呢，天子诸侯而言，这里是指当时的天子诸侯而言呢。那个黄侃不取此说了，他宋人因之呢，是不治你，治你的功不该安呢，拖泥带水的这样子说，那意思不远，他这个实际的意思不远的。那个陈氏呢，即是引这个善人为邦百年之内，乃举地位就说，这个善人呢，就说这个为政的这个善人呢，他为邦就是他执政呢，邦就是国家的事情，他为国执政呢。他百年之内，因为你善人他执政的话，他这个国家会活得很久。那像纣王啊，像那个比较就是心术不正的这一些王他所执政的没几年就结束了。像那个秦始皇啊，他没几年就结束了。这由此可见，这个善人他为邦百年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乃举地位讲，是举地位来说的。那妾就诗人想的，用诗人他的想法这样讲嘛。妾以何事之说为然，他以何事这样的说，就是他依这个何事这样的说法。那孔子常以子产为名讳，孔子常常说子产这个人啊，他是名讳，因为他子产是那个郑国的一个宰相。那郑国周围呢都是一个大国，那虎视眈眈的要侵蚀这个小国。他执政这个人，他为政呢，他对百姓都非常的施惠，就对百姓非常的好。像那个子产呢，他就把他的那个马车啊当成公用的，让百姓啊能过这个河的时候可乘的这个马车，才不会涉水这样子过去。然后接下来他就引那个案子之忠臣啊，皆以兄视之。因为孔子啊，他把子产啊、案子这一些人啊，都当成是他的兄弟一样的称呼。可见这一些人，孔子都很看重这一些人。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执政，国家是才会安定的。如果不是一个善人执政的，这个国家很动荡不安，百姓很苦。所以他就以子建及仲弓啊，皆称君子。为什么？子建，孔子也很赞美他，说子建如果鲁国没有这一些贤人的话，子建你也没有地方去欣喜。这个圣人呢，才有这个子建，就是因为有这些圣人呢，他才有机会变成一个贤人，变成一个君子。那仲弓也是这样子，说孔子就称他为君子。那且曰：鲁国多君子哦，是鲁国很多君子，当时呢未尝不见君子善人呢。这样讲说，当时不是没有见到君子善人的，那质疑呢？从何说为常？他这样子是从这个何叔平他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古书啊，离现在年代太久了，那很多注释的人他讲的都不一样，像说《论语》就五百家讲哦，那你要依谁呢？所以我到现在看《论语》哦。还是拿着三四家这样子一直对一直照，然后这样看哪一个比较合乎常理，我就依这一个说法去。如果不合乎常理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取这一个。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去说论语，论语的古代的那种类似教科书啊，那每一个人有他的那种悟道处，就是他对这个句子他有悟道，说这个是应该用这种说法。 所以每一个人的见解呢不大一样，因为每一个人他随着时空环境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他的解释也有差异。那我们就是依我能认为说这个比较适当的，我就用这个方法去说，哎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。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你要五百家你要依谁啊？那五百家，五百家都读吗？吓死人了，五百家多读那是不可能的事啊，只能说你依从哪一个比较适当的。哎，那这里讲说孔子呢，他是说我这个圣人我不得而见，说他很感叹当时啊很难得见到这个圣人，那孔子他的水准很高。哎，那得见君子者呢是可以，那因为君子呢接下去就当贤人就当圣人了，君子他在修行就变成圣人了。哎，所以讲说善人无不得而见之者，所以说善人呢是可而为君子而近于这个圣人者啊，说这个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呢，而得见有恒者啊，有恒者是因为你有恒心啊，你就可以从善人到贤人到圣人这样一步一步的上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叫有恒心才有办法去完成的这个道业。哎，就像说写书一样，有人说他你可不可以一年就会，然后那是不大可能的，你可能要写的几十年还不会。这个是正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书俱老，你这个书跟你的年龄同样在增长啊。那小孩子有小孩子幼稚的那种气，那种雅致的那种气啊，很可爱的那种气啊，大人有大人的那种气啊，那很那个混霸民的混霸民的气啊。所以我常常就拿那个毛泽东的字给人家看过，你这个看看像什么，像什么啊，像什么，其实看起来就很恐怖，因为他那个字啊是一种很霸气。可是我就是用这个方式让人家了解，你要抉择，我要选择该用哪一个方法用在我生活里头，就像《论语》这五百家注释啊，我要用这个方法用在我的生活里头，哎，这个才对我有用。他这里又接下来讲说，无而有，这个王读成无了，无而有，无而为有，这没有说有，这个不是不对的。那将虚而为盈，说将虚当作盈，虚的是不够了，那你把它当成是满的了。那业而泰，那本来是很穷耶的，你把它变成一个很糊态的，把它说成很糊态，这样子啊，难乎有恒。说这三者呢皆是虚夸的事啊，凡若此者呢必不能守其长，都没办法去守其他的长久的，所以他没办法持久的原因是他心安不住。哎，所以你要有道业成长，你的心一定要安得住，这个是对一个学道的人来讲，因为你心安不住，就想，哎，今天念佛好，过几天人家说啊这个参禅好，你就跑去参禅；哎，过几天人家说学密好，你就跑去学密。你要一世人啊，学的一辈子都学的没有一个成就，因为你心没有安住，这个没有长，他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写功的讲义大约是这样子说。那接下来说，子钓而不刚，亦不食粟。那孔子呢？其实哦，孔子当时呢，他是很讲究这一种环保、环境卫生、环境保护。哎，像以前我听我小叔讲，他们住美国，他们说那个钓鱼的人呢，一定要有执照，然后不到一尺的鱼，你钓起来呢，你要被人家抓到就罚款，就不到一尺就要给他放掉，哎，让他又重新的成长。那慢慢的呢，你才会让鱼呢，它有大鱼生小鱼啊，那你才会有永远有吃不完的鱼啊，嘿，要有这个心态，不是像现在小鱼全部抓，那小鱼还没长大你就抓，它哪有再生小鱼呢？是不是？这个是对一个环保来说是这样子，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。嘿，所以孔子说钓鱼的时候，他只用一竿一钓一钩，就是一只竿子，然后一只钓竿，那一个钓钩，那不用那个网呢，钢就是类似网，那网要是用绳子啊，用多钩啦，像有人说海钓啦，海钓人就用绳子啊，那绑很多钩，然后用网子绑很多钩，然后这样子一动的话，很多鱼都被这样子勾上来了。然后翼射呢，翼射时呢，只射那个飞鸟， 不设这个七数，七数这个七数跟这个七是同样的意思，跟那个住在书上的旁边一个木一个曲的曲是同样的意思。就是说那个鸟啊，因为鸟晚上啊，你去注意看哦，晚上看到鸟在飞嘛，因为鸟到晚上了，它就看不到路了，真的看不到路了。所以我们家以前，我们家常常有鸟来煮草。那因为我晚上浇水的时候，鸟在睡觉，被它叫，它就很生气，就跑掉了。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晚上鸟在睡觉，所以尽量不要晚上去浇水，因为它在睡觉，你把它叫，它会惊慌，它就赶快跑掉了。啊，鸟睡觉，你看鸟睡觉好好玩，它怎么睡觉？它不来我家，我还没有看过鸟睡觉就这个样子。鸟呢，它这个头啊，就钻进它的翅膀，这样子睡啊，很安稳，它照顾它的头，这样子睡。因为我家有常常有那个鸟来煮草，那鸟听说鸟来煮草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暴力之气，那鸟会观气，它会看到哦这一家的人不会欺负我啊，它才喜欢来我们家煮草。哎，因为鸟比人聪明哎，在那个中庸篇还是大学篇里头有一篇是说鸟啊，它在煮草的时候会煮到那个很就是那个山崖这个壁里头，让人家不能抓得到的。哎，他说啊，鸟啊，他有这个聪明，他还知道煮草要煮在那个地方，人才不会去把它破坏掉。说人啊很笨啊，常常去做那些危险动作被抓去关。他人比鸟还笨，真的哦。鸟啊，你看那个要天灾地变发生什么危险的事，那个鸟他都知道，那些动物都很敏感，他都知道，反而人笨笨的不知道。哎，所以你去观察那个鸟呢，所以我电视最喜欢看那个动物奇观，看那些种种的动物的那个生活情形，真的很好玩。那鸟呢，它也有它的生活的方式，跟人呢，跟每一个人的习性也不一样，很好玩。那各种鸟，各种它的习性。那这里讲说鸟呢，你晚上呢，你不可以射着它，因为你它在睡觉，你射它好像被暗杀那种感觉。他在睡，你给他射，那时候没有悲心的、啊，哎，所以孔子呢，他说，只在会的时候，他不射这个七数之鸟，哎，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孔子用那个一竿而钓，而这一得鱼呢，则所少也。所以孔子他用钓的方式得到鱼少，为什么？我要吃这么一点点，我就钓一点点就好了。现在他不管了、啊，他就网了一大堆，那管你吃不吃，就让它坏掉烂掉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好的，这个是危害这个环境卫生的、啊。因为你没吃那么多，你干嘛去把它钓上来，把它抓上来呢？好，若用那个缸呢，横流而取，缸网就是那个网啊，要网了、啊，然后这样子把它网住了，哎，则得多。这孔子所不为，孔子他不这样子做。那翼呢，就是角射，那个宿者就是夜栖，就是栖就是晚上鸟宿在睡觉的时候。那个这个角呢，有很多家的说法，有一家说法是说，古人呢、啊、他用细绳呢、啊、然后绑在这个绑一个碗而弹上去，那让他能角射。那有一种说起一杖呢，就是一个长长的杖，然后长一二尺许，然后用那个长绳子啊，然后用这个杖，然后这样投射上去，就说那是那个杖呢，它绑着绳子，然后这样投射过去，哎，所以他的说法有很多种，哎，那郑玄呢，郑玄是那个著《礼记》的这个郑玄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，哎，郑玄的《礼记》那个《周记》啊，《周记》施公使云啊，他说，哎。结角于矢，谓之真。他说正义的意思说，角是射细绳，他是把那个细绳然后绑在箭里头，然后射出去，就是箭里头绑的一个绳子，然后箭射出去的时候，那射到鸟，然后循着这个绳子就不可以抓到这个鸟。哎，那这个因为他们有很多种说法，那主要就是说这个说文里头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宿呢，就是指就是晚上睡在这个树上里头，鸟晚上睡在这个树上啊。那睡树上里头，那个鸟就在树上里头找做巢啊，做一个家。哎，那言鸟栖子巢中也，飞蔽夜子也。所以鸟一定到晚上，它才会飞到那个它在睡觉的地方。 那不是晚上他就各地去取食啊，去扣门给他家。以前啊，我们那在开花店的时候，有一个，因为我们那个房东他们家很有钱，他们家是整条街都是他的家啊，那孙子是一个超级无聊，他认为说那个燕子来他家里找草，哎，真的燕子在家里找草，那个每年哦，就燕子飞走了，又有一家人来，那飞走又一家，啊，连续差不多有超七八年就这样子啊，那个燕子啊生的那个蛋以后，它都孵蛋，那蛋啊，因为蛋孵出来就那个巢也许太少了，那个小鸟呢，那就没办法住啊，它有的就这样子在挤挤挤就从上面摔下来，那摔下来我们就赶快捡着，然后赶快拿那个梯子，又赶快拿到上去，又给它住。那没多久呢，它又摔下来。哎，那你看那个小鸟，那小鸟很可爱，它们从小就教得很好，它们小小的巢哦。他们不会在里面大便呢，他们要大便屁股就往外面大便，噗，屁股就往大便就往上面掉下来，所以走到那个地方常常就被大便那个投到那个头上。那我们那个房东的孙子他很好玩，他认为说这个鸟的妈妈跟爸爸很辛苦，就是要去找虫给他吃啊，这样太辛苦了，他就要去买一些虫来给他吃。他不吃啊，为什么？他不是吃那个人养的那种虫啊，他妈妈去会挑外面的那一些虫，他妈妈挑那个虫不是整个大大的虫给小鸟吃，因为小鸟他不会，那妈妈就在嘴里头他咬咬咬咬咬咬，那变成又脱衣又糊糊，然后就这样子吐给那个小鸟吃。然后那个燕子妈妈跟燕子爸爸，那燕子是一个很吉祥的动物啊，他妈妈爸爸他两个就很认真的去找食物来给他吃，那找食物那个他就嘴巴不会那个咬咬，那赶快就吐给那个小朋友吃，那个小鸟吃。所以啊，他就这样子养到差不多快要长大的时候，那教他怎么飞，他刚开始就飞得短短的，刚开始就从那个电那个巢里头跟这个电线差不多一尺左右，就教他这么飞短短的，那等他会飞的时候就教他飞远一点的，那等他会飞一点的话就带他去飞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我们那个花店隔壁啊，他每天就看那个鸟的生活，真的超好玩耶，说哦，这个妈妈跟爸爸真的超级努力的养这些小孩子，然后教他飞。所以那个古时候那个习啊，练习的习啊，有个翅膀有没有，这习就是小鸟在飞啊，开始练习的时候它要飞啊，因为它不像这个飞，就是从这个习就是从我们这个鸟啊练习飞的时候啊，去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，人的身上里头。那鸟呢，它是这样子一开始就飞得短短的练习，就像我们读书一样，一开始就写读的比较简单的，然后越读越困难，越读越困难，就这个用这个方式。所以古时候的习呢，就是小鸟他们在学习的这种方式，那我们人呢就把依这个鸟在学习的方式呢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可见鸟比人还聪明，真的鸟比人还聪明。他这里讲啊，说鸟呢，他说啊，飞避叶子，说一定晚上他才会回到巢里头，不然他就是在那里孵蛋，他才白天才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人家有一句话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个鸟啊，天亮就跑了。尤其你去乡下看哦，那个小鸟晚上就睡在那个竹林里头。那等到天亮的时候，哇，这些鸟都往外飞啊，因为它要去觅食啊，往外飞啊。哎，所以鸟飞呢，极无常哦。然后极无常所，因为鸟在飞，它没有一定的地方，它只要去觅食啊。它晚上的时候呢，其日中才栖巢，所以晚上呢才回到家里睡觉。然后避孵卵呐、啊，育这个出这个小鸟的之类的。所以呢，它那个鸟晚上才回来，白天是很少。白天如果在这个巢里头，这个巢就是有小鸟又要孵蛋了。对，所以夫子不赦，说你之所不畏，你之所畏不卵。就不杀胎，不夭，就不覆巢则是也。说这个《礼记》有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我们要去，如果要去猎动物的话，不可以猎那一些有卵的这一些。所以 春天啊，一般说春天这些小鸟说刚开始在孵这个蛋的时候，就有卵的时候，那春天就尽量不要去杀生，因为你它刚好是肚子有宝宝，你去杀它不可以。所以那个雾茂呢，雾茂卿《论语》的真语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天子诸侯为祭，为了祭祀的这个原因呢，及宾客呢，及狩猎，为了要迎宾了，说请客人了，他才去狩猎了。那岂无渔人之贡？渔人就是古时候啊，掌管这个三泽的官叫做渔人，就是官那个山顶啊，那一些砍树木啊，那一些违法抓这一些动物的人啊，就是有这一些官专门在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古时候比我们现在人还进步嘞。你看现在乱啃乱抓，古时候有这个官专门在抓这一些非法的人。所以岂无一人之贡，而公自为之，所以敬也。所以这里讲说古时候的诸侯天子啊，这天子诸侯及祭祀宾客啦，他为这个事情才去狩猎啦。所以这个不是为了我贪吃而去猎杀的，所以敬也。所以这个事情也不必说很远，像说我们小时候读书一回到家里，今天怎么有肉，是不是拜拜。因为古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，除非是拜拜才有肉吃的。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养几只鸡，那只鸡是负责我去养它的。那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，桌上怎么有肉，这个鸡的篮子里头看不到鸡了，糟糕，我的同学已经好朋友已经变成桌上的佳肴。好，我们家人都很欢喜吃，我的干嘛撸家撸恐怖，我每天养它，它是变成我的好朋友，那你去吃它，就说实在我这个吃素是一个很自然的，我在看它这样越吃越看越恐怖，它好好的呢，我为什么要把它杀来吃？那从那时候很小我就有这种想法，说它好好的，你怎么把它杀来吃？可是别人不这样想，别人认为说这个好吃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干嘛说愈看愈恐怖，还是不吃的好。只要守之四大，然后而非这个世所为德啦，故为祭及宾客而吊役，说是为了这个祭祀啊，或是这一些迎宾啊，才去做那一些钓鱼啊，或者去杀这些动物啦。说盖在礼所必然焉，说礼节里头有节制的，这样子讲哦，是必然的事，你才可以去做，不可以随便去杀的。所以古时候杀生真的是不会很多，反而现在比较恐怖。现在管你吃不吃啊，你那个市场里头杀了一大堆，那卖不掉就这样子浪费掉。那古者贵礼不贵财，以前的古人啊，他是贵重在这个礼节，他不贵重在这个物质，财就物质里头。那不欲避祸，说你不需要你去把它抓来啊，这个是浪费，你不吃你这样是相当浪费。故在天子诸侯呢，则三驱，则四，则不刚，不涉数。就是说这个天子诸侯啊，他那个田猎啊，田这个在打蜡的时候，田蜡的时候他三驱的，他三驱就是说这个礼记里头，这个王字里头讲说，天子诸侯那无事呢，则税，则说每年啊，他要有一种那个狩猎是类似我们军事的活动一样的。因为你总不能这个国家的这个战车啊，你总不能说不动它，一定要动它。那动它里头就要去演练啊，演练这个狩猎的这个动作啊。所以呢，即一年守田这个猎呢，那三次呢，就是三次这个猎食呢，必驱，就是你要打猎之前就先把这些还在睡觉的鸟赶快给它赶走了，我要打猎，你赶快跑，不然你又被我杀哦，就叫他们赶快逃，这样把它驱走，故称为田猎为驱。那三度驱禽而射之，所以你三次把它驱走，那你才去射它。所以这个孔子呢，是真的他所做的，他所想的呢，是一种以慈悲心为出发点的。所以那个接下来就是那个雪公讲义，他说义呢，可系深思一见，说 义呢，他是绑那个绳子啊，绳子啊绑在这个箭里头，而活结就是你射到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绳子就把它打开了。哎，又系波于这个虚湿末，那死呢是众鸟而波粪尸解，以产鸟矣。就是有一种东西呢，它是蚕丝，然后它是一种丝，然后绑在这个食众鸟，就是让射到鸟的时候，那这些丝呢就把这个鸟的翅膀呢就把它绑住了，是有这种说法。哎，那说文呢，这宿就是子，就是晚上睡在这个地方子，因为鸟白天不可能一直在巢里头，它白天出去晚上才回来睡。那此宿哎，吉一木，就是它睡在这个树木上面的。哎，那盖夜间呢黑暗啊，那森林更暗了，难见鸟所，因为鸟啊它晚上听说看不见路，所以它晚上就没有乱飞了，它就一定回家睡觉。且古禁呢宵行，那古时候他就禁止这个晚上去行动去射鸟啦。夷狄也多为啊，然鸟入林归巢，昼多有之。如果鸟它回到这个巢里头呢，白天有不是没有，那如像这样子孵卵，就是它在孵这个鸡蛋那个鸟蛋的时候啦，或者在哺乳这些幼的这个小鸟这一类的。所以他这讲说，物轻物茂轻轮与争啊，天子诸侯为祭及宾客则守，所以敬也。因为他为了祭祀，为了这个宾客才去打猎的。嘿，盖礼所必然焉，所以在礼制里头啊，礼他有制止的意思，在礼制里头他是必然的。嘿，那这又此说叫弘氏曰，孔子的安年少贫贱，未养以祭的，或不得已而吊义。说因为孔子他们那时候家穷，孔子啊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没多久他爸就过世，因为他妈妈跟他爸爸相差有四五十岁这么大，所以没多久他就死掉了，爸爸就过世了。过世以后他很小，家境又不是很好，所以啊他就都要去做这些苦工的工作，所以他为了祭祀他不得已才去做这个钓鱼的事。这个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说，孔子他说不是为了需要的话他不愿意去杀生啊。哎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视之。可是啊，在这个脊柱里头他当成祭之，多见然后把它记着哦。哎，他这个事当人记，就是把它记住了。因为你我认识，那你不记住马上就忘掉了，没有用。所以我们读书了有时候就是要强记，或者说好的句子就要把它写起来，那你长期看才会记得。说次之，知之者知之次也。说这里讲集结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包耶，包耶就是包氏这个人，说时有人啊是穿着护卫妄作偏激者，故淫懒。就是说有人啊他说的话不实在，可是人家把他当成真的。哎，所以孔子呢他就有又这样子才说这一些话，这一段话来。因为孔子这个圣人他不可能说没有必要他说这个话，他是有发现这个事情以后然后他才说这个话。这话就是要让我们记得说这话对我们有好处的。嘿，那孔子呢如此次于深知者也。然后不知而妄作创作者呢，当时盖有其人，有人呢他不知。那孔子圣人呢他是读夏商周这些圣人的话变成他自己，所以在那个孔庙里头啊，那孔庙那个神牌位有说大臣至圣先师啊，他大臣是集大臣，集那个夏商周这些圣人的法变成他的法，就相当于说菩萨他也是念佛的经典，然后依佛的经典呢做他行为的准则里头去行持，跟这个道理接近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儒家思想把佛家的也一起带进去讲，这个有他们有共通点的。哎，但那个孔子呢在这个孔庙里头大臣至圣先师啊，先师就是 已经过世的老师啊，叫做先师。以前我们同学写一个大臣至圣先师，那就是指孔子啊。他那个大臣就是及夏商周，他是用什么意思？用大臣，就像说我们音乐里头的一节一节，然后集起来，整篇整篇的这个乐谱啊，这个集起来的。然后这个大臣呢，他是集夏商周这些圣人的智慧，变成孔子他的智慧。那至圣呢，是没有第二个，没有第二个跟孔子相比的这种大智慧。那先师就是以往已经过世的老师了，所以我们把孔子呢也当老师，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佛一样的，所有的弟子就称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为本师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称他为老师，我们跟他学的。所以在一般的人呢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外面的人认为说，哦，佛家是一个宗教，不是，佛家是一个教育，它是一个教育哦，它是一个教育，可是它的教育是一个很圆满的教育，它圆满的教育，说我们人呢，他把人的一生说到，因为佛所说的法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无穷。未来也无穷，那我们其实现在活在这个当下之中的其中，所以佛说的法它是三际遍十方的，三际过去现在未来，遍十方的，它的法比孔子还更深奥。孔子呢，他只说人的法，因为孔子啊，他认为说你只要把人做好了，就像说你把人做好了，你要做要升到天人，要当菩萨，那就容易了。你总不能说你人就没做好了，那你要升天当什么当圣人，那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孔子他是从基本的法做起，就从你人应该做的行为做起。那所以为什么古代的人呢，很容易学佛就很容易就进入状况？因为古代的人啊，他们多读这些世书，这一些应该有的这个教科书，那他基本的功夫观点都已经进入了以后，他在讲佛法就很容易进入状况。就像是说儒家思想，它是一个盖大楼的地基往下十层的，然后接下来就往上一百层的，哇，那一定非常稳固的。就是说先把你的基础打好以后，你再讲佛学。然后所以现在人为什么佛学会听不懂？因为主要是没有这个观念，没有这种仁爱的观念在里面，所以儒家思想几乎把这个仁爱的人的这个应该本具有的这个爱心，他说的很完整的。那你从这个点上会做好以后，你再去学佛啊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嘿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学佛会学不好？他没有从根本下手。那根本就儒家讲的是从最近的仁爱啊，就是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，这个基础做好。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做啊，可是如果你不教他，他也不会啊，你教他他才会啊。哎，所以现在学校讲的这些只是知识而已呢。那知识越多的话，那伦理道德不加强哦，他就越来越糟糕了。为什么？很多人书读了很多，然后回来瞧不起父母。所以我这个话是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警告我们家的小孩，然后你读多一点他回来瞧不起我，他不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定他就说，我读到博士你也不懂，你也没有读博士，你也没有读大学，你也不读这个科系，你也不懂啊，你闭嘴，你不懂，你都不会。小孩子会慢心这样子说跟父母讲话。所以他们还没有读到很高深，我就跟他讲，好，让你读多一点哦，然后再回来瞧不起我哦。这个是一个缓训啊，你说你得给他注意哦，你不是猪打个嘴然后回来看不起我。因为我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他书读了很多，然后妈妈是一个父母是一个乡下的乡巴佬，他认为说他去国外留学回来以后，然后这些同学都非常水准都很高，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很乡下的父母来感觉很失面子，说啊你莫来哦，我结婚你莫来，然后等到我回家乡下才去办另外一场的婚礼，这是为乡下人办的，然后这一场是为我们高水准的办的啊。妈妈你父母你不用来，你不可以来，你那个来的你穿那个衣服那个讲话的时候，你整卡人啊，他用这种角度看父母，然后说哇阿弥陀佛了。 因为我听了很多人这样讲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书读越多，这些知识水准如果你不加强的话，他那慢心越高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读的比你多，你没有我的那么知识这么丰富，哎，所以这里讲说，不知而妄作创作的呢，是当时有这样子的人，所以孔子他才讲这一些话。那孔子皆不如此，他不是跟这些人一样的。那多闻多见者，如这个孟子呢，《滕文公篇》呢，他这样讲说：“是衰道也。”说这个是呢，这个类似像我们现在讲说末瓦时期啊，那个道啊非常的微弱。嘿，那邪说暴行啊有作。那在当时，孔子也知道哦，因为孔子在春秋时代看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，就知道说每一个人啊，他所做法呢有一种。有一种要占人家的那种仗，就是违礼啊，就是要去占人的权啊，就是不守本分那一种。所以孔子一看到就很担心了，说孔子惧做春秋呢，春秋之事是天子之事啊。所以孔子他害怕，他做春秋主要是要让他们有正确的一种行为标准。他就把不好的那一些不好的人一些恶人恶状把他指出来，那好人的那一些善的情形把他指出来啊。所以春秋本来是天子之事啊，那春秋就是说那个鲁国啊，因为孔子是鲁国人嘛，那春秋呢就是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啊，有一种类似专门祭当时的国家所发生的这些祭祀官啊，就是祭祀当时的发生事情。那孔子就把这个春夏秋冬他节录成春秋啊，所以用春秋来做一本书啊。他春秋这个事呢本来是天子的事，因为治理国家是天子的事，可是天子当时的力量很弱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孔子不得已才做这个春秋经。所以有人啊说，诶，那个行天宫那个关公啊，他手上拿的那一本是什么？他拿的那本就是春秋经啊。那个关羽啊，关公啊，他就有以春秋的书当他的行为。你看哦，他用这个春秋经当他的行为哦，他的功德有多大，到现在还有人去拜他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春秋的行为变成他的行为，他就以圣人的行为当他的行为。所以故曰，孔子曰啊，知我者其为春秋乎？罪我者其为春秋？说从你如果你读春秋里头，你就知道孔子的思想，他为了要匡正所有人的这一种正确的观点，所以他就把那些不好的指出来，那好的人呢也给他说，给他赞美。说史事呢，或见或闻啊，皆容易失实。那这个历史的事情啊，或所见的或所听到的，很容易失到就是